感谢主。我们今天那个题目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不要明白神的心意？有的，其实这个呢，心意有的人说是旨意也好，引领也好啊。如何明白神的引领？是一个意思了，就是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未必来求神要明白他的心意，对不对？但是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有很多难的地方，难决定的时候，我们这心里有个渴望，希望呢知道神到底是他怎么来带领我们啊，求神来帮个忙，究竟哪一条路是好的？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实际上有四个方面哈。一个呢是神不可改变的永远的旨意。什么叫神不可改变的永远的旨意啊？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传道人都在讲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有能不能告诉我，你再点头 Tiffany 讲讲看不要为难，不要为难啊！这个永远的旨意，不要说你回答不了，我也回答不了啊。神只能，我们只能可能回答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有一段经文很熟的，我父亲一直到最后临终前一个礼拜还在那儿背呢啊，要常常什么喜乐，不住的怎么祷告，还有呢凡事谢恩，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儿讲，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个旨意，因为帖撒罗尼迦信徒刚信主，你跟他讲什么永远的旨意，他当然不懂，对不对？只能说呢给他一个具体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 好理解，好做得到，对不对？神永远的旨意常常来说呢，我们在那个纽约夏令会不是有一个 Lance Lamberg 讲了神的永远旨意，他说从创世纪第二章到启示录最后两章合起来就是神的永远旨意啊，创世纪为什么要造人，对不对？然后最后看到结局。所以什么是神的永远的旨意呢？实际上有一段可以，就是罗马书，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的，第八章。你把这个放下，把这个放下。你有没有圣经？拿一个圣经。对，罗马书，你们有没有圣经啊？啊，有没有圣经？
读少一
点。读少。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
我这里是138页。
对，138。你要不要拿圣经？啊。罗马书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他儿子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句话你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神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节经文过去在大陆因为受逼迫的时候最喜欢读这个，但是下边呢确实还是应该知道得什么益处，就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永远的旨意所招的人，所知道的人要把他们招来，招来以后呢让他们称义，对不对？让他们称的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最后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这些人得荣耀，那当然这个是神永远旨意的一部分，也不能说是全部了。那我们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也读到查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我就念一下吧啊，就是你看这说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你们，都是照着他所预定的美意，他先定下来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旨意，就是说同归于一。刚才银山也讲了，我们这些人现在都不太好，对不对？都不配。虽然我们信主了得救了，但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这个圣洁啊，我们的这个慈爱啊公义啊，都达不到神的，但是到那天都要同归于，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为什么说我也回答不了？因为这个罗马书十一章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他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个圣经罗马书罗马这个保罗自己说的啊，这是一个我刚才说的神的旨意啊，一个是永远的旨意，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神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一些事儿呢，他都来定下来。你比如说神让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是神定下来的旨意吗？啊，摇头，一个是摇头一个点头，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对不对？你不能说好的事儿都是神的旨意，不好的事儿就不是神的旨意吗？神不希，当然不希望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必须要这样做，对不对？就像圣经上说，他定义将他压伤，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神定义要把耶稣压伤。这也是神的旨意啊，神的心意啊，是不是啊？这是第二类，就是说神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他要这么做，他必须这么做。还有第三类的呢，是神在环境中间安排应许的啊。那个雅各书不是说了吗？主若愿意，就让我们今天到可以去做什么事，对不对？主是愿意就让我们做，环境他就让我们去做。还有呢，911，刚才我说了911这个事儿，一下子死那么多人，是不是神让做的，神管理的？不是啊，他这摇头。那 Michael 说的 这也很对，就是说911这样的坏的事儿怎么能神，那为什么，那神是不是掌管一切啊？是。那这个坏的事儿是不是他掌管底下的发生的？那你怎么说不是呢？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确实不太了解神的心意。这911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当然神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事发生了，神应许它发生了，也就是神的旨意里边的一部分，让它发生，对不对？举个例子，林红，他不是得了两个癌，那是不是神心意啊？神不管他心里边愿意不愿意，或者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神都同意应许他发生这个事。所以林红做见证说，荣耀在他身上要荣耀主的名，对不对？这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心意确实不很难了解哈。这前面这三个呢，很多基督徒不太在乎，不太去管的。第四个是最要紧的，那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很多基督徒也非常的这个在那里寻求的啊。就是说有一些事儿我们决定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神来管理一下这个事，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做，对不对？比如说在谈恋爱的时候，那神得告诉我，否则我嫁给这个人受吃苦一辈子，我受得了吗？对不对？神告诉我这个人是不是该嫁给他，对不对？还有呢，有的人买股票，哎呀，神要告诉我这个股票买了是不是亏得一塌糊涂，我就是这最难做的一些决定呢，就希望神来介入啊。我们这个是第四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就非常的希望神呢来这个来介入我们啊。比如说，在旧圣经里也有啊，在旧约里边有一些犹太人呢，他来了，回来了，回到耶路撒冷。找不着他的族谱，就是家谱啊，就是说他们犹太人都要讲的，你是哪个家支派的，你的父亲什么，你的祖父，对，有记录的，对不对？如果找不着，他就不承认他是犹太人，不让他参加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那怎么办？他们说我们是犹太人，查不着怎么办？圣经上也有，就是在那个以斯拉记里边就说，那你们先等一等，等到用土灵乌灵和土民来决疑的，知道乌灵土民吗？不知道啊。那个现在没有了，现在不知道。那个说啊，那个是一个神迹，就是说大祭司啊有12块那个宝石坐在那个以弗德上，他呢大祭司袍上要穿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一个坎肩一样的东西，那坎肩上呢缝了12块的宝石。那这个乌灵土民到现在搞不清楚，现在圣经学者搞不清楚这乌灵土民是什么东西，但是呢，那时候在亚伦那时候是有的，就是说他有难决定的事儿呢，神就让这个那个宝石啊一块一块的亮呢，就拼出来是字，就乌灵土民，有人这么猜是吧？但是神迹啊，用神迹来引导。 所以这个圣经上是有的。那其实啊，不是光基督徒了，就非基督徒也是非常希望的，能够来这个有个决定。他们，你比如说在台湾，他们这个拜庙，对不对？庙就是求签呐、啊、什么的，对吧？那求签是干什么？求签就是摇啊，那个签嘣一下跳出一根儿来，就抓着是上面写什么字哦，那个就是神灵对他的启示。所以呢，刚才说找对象、买股票、买房子，是吧？这些就用这个来决定。那基督徒呢？他们呢就是怕呢，万一做错了就这个神灵啊不满意啊，他们就那就麻烦了，吃苦一辈子，或者是倒闭破产。那基督徒呢还有个难处，就是还有个惧怕，万一我做的这个决定神不喜欢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能像不信的人那样怕自己做错了决定得不到好处倒霉了。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这个目的只有一个，是什么目的啊？让我们讨他的喜欢，是不是？希望我们的人生呢给他带来荣耀。我们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管我们吗？他会任凭我们流失吗？如果我们除了我们是故意犯罪，我们假如说不是故意犯罪的话，你不用担心我们所做的决定大致上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是啊。我们希望我们有个心，希望我们的人生为主所用，对不对？包括你 Tiffany 对吧，很小，现在他们其他人更小，其他孩子都希望神来用我们，对吧？荣耀我们，荣耀神。但是我们做的决定可能做的不合他的心意，他也不会，就是说不会不管我们，对不对？就像我们父母，我们孩子很听话的孩子，你自己做的决定神会不管我们吗？对不对？所以没有问题。但是古今中外有很多的人都用各种办法来寻求他们的神明啊。我们举个例子啊，那个先知约拿知道吗？约拿不是 Jonah 知道啊，他不是神让他到尼尼微去宣告这个神的心意，对不对？他不去他就逃，往那个约帕我坐了船往他失去了，结果船在海上怎么
风浪，
对，起了风浪怎么样？他老先生他去到船底睡觉去，对不对？啊，那其他的人都急死了，对不对？求天哪、啊、就哎，求出来是约拿的缘故，所以在那儿起风了。你想这些人知道他们惹祸的是谁，对不对？他们想找出惹祸的得罪神明的人。那有些人呢，这是求天，有些人看星象说预言。不要说，你不要说古人没有这个科学知识，现在美国的我看那个报纸很多弄星象的，对不对？中文报每一种报纸上面都有讲什么星座啊什么的，我们基督徒可能不太注意，对不对？现在在美国竟然是这样，星座是吧，你是什么星座的啊，找对象还要找什么座是吧？啊，笑什么？ 看，还有那吃鱼，你们有没有？我小时候我记得，他们那个鱼头啊，有块骨头，有两块啊，就是拿个吃的东西是喂喂它，然后扔一下，它掉下来立起来了，哦，这就是这个，应该这么做啊，不立。然后一次不行，要扔三次，三次有一次立起来就算成了。但这种都是，那基督徒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哈，你是说没有？我举个例子，有个基督徒啊，他在那儿一个退休会啊，在那儿传福音，别人在那儿讲传福音，就是说要献身给这个主哈，他就非常激动。那但是到底要不要去呢？他也拿不定主意啊。那天就开车，在纽约开车啊，堵车，他前面总是一辆车堵着他那儿。那个前面辆车是那时候的，好多年以前，现在那个车没有了，叫 Yugo。还不知道不知道 Yugoslavia 就是南斯拉夫的车的 Y-U-G-O Yugo。 他一看说，哎，神让他你要去Yugo。 但是到哪里去呢？哎呀，他真的到底都往哪里去，我要看。结果一下子堵死在哪里呢？堵死在菲律宾那个大使馆旁边。他一看，哎，菲律宾，哦，神又让他去菲律宾。是吧？这种都是笑话。虽然我们好像不去占卜啊什么的，对不对？但是这种事儿有时候真是，这个神不喜悦这种事儿，对不对？生命记里边讲啊，我就不，我们就不翻了。他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什么叫惊火？知道吗？啊？对，惊火就是把儿女那在火上烧啊！啊，这也不可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证物。你看圣经里边说的一清二楚，所有你所用的，如果不是用神指导的方式呢，都是神所证物，我们要小心，对不对？今天有人跟你说我们到庙里去拜拜怎么样，那基督徒不会去的，对吧？我们稍微清楚一点，不敢在那个严伯还问我可不可以去庙里看看，对不对？你看可以，你不肯定不能拜，对不对？你都知道不要去拜，哎，对，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姊妹很熟灵，祷告很灵，凡事求问他就有答案，有解答。我们去求他好不好呢？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你可能去了，
他这个可抵触的，基督跟那个佛教可抵触的。
是啊，对，所以呢，美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流行这种方式，就是说有了疑问呢，去找某位属灵的、祷告很灵的弟兄姊妹就好。这不是神的方法，你想想看，神指引我们的方式有很多，对不对？有一次我在巴西呢，我要从圣保罗，我住在圣保罗，要到里约热内卢去办签证，到美国领事馆办签证，要坐一夜汽车，坐一夜。然后呢，就是有个牧师，他肯帮我忙，因为别人都上班嘛，他就陪着我一块儿去了，从里约到了里约。到了里约以后呢，办完了签证呢，里约的基督教会 华人的基督教会呢，就有几个长老听说圣保罗的这个牧师来了，他们有联系的，就他就陪他一块儿看看里约，这个 Bande Asuga 就是甜面包山吧，糖面包山，看一看，那个不是有一个很高的那个耶稣像在那，对对对对，叫 Bande Asuga， Bande 就是面包，邦是面包，德阿苏格是糖。那几个长老就跟我们讲，就非常的忧心重重啊。什么呢？他们最近来了个牧师，从别的地方请来的，会算命，还在讲台上讲算命。你说，哎呀，这个，所以呢，你说你要不要去找他？问心呢，神什么是神的心意，他会给你算一下，对的。不能看他是牧师，或者是看他是怎么样啊，就怎么灵就走这条路，对不对？神不喜欢这条路，这样的吧。有一个寡妇啊，这个丈夫死了，她有一笔存款，那准备呢退休来用，但是呢存在银行里利息很低啊，最近不是利息特别低，那怎么办呢？说股票好一点，回报率高一点，那他又不懂，他就说你去找一个投资这个顾问啊 agent， 那这个投资顾问一问头更大了，又是有的是高风险的、低风险的，各式各样的股票，你选哪个好？正在这个时候啊，有两封信寄到他家里，一封是非洲的传教、宣教，来希望他捐款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一些儿童的这个机构啊，希望他也能够捐款。那他现在到底是？股票呢？还是投股票呢？还是捐款呢？捐款捐哪里呢？这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去问一些基督徒，基督徒说你祷告啊，神圣灵通过圣经会告诉你啊。他就祷告啊，神啊，你到底祷告来祷告去也没有答案啊。他就把圣经嘣一扔扔在地上，拿起来一看，这句话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们这里来，对不对？他一想，哎，这就是了，这个钱就应该往那儿放，对不对？因为你扔出来是，你说这个跟求签是不是一样啊？有什么两样？问不？所以这种方式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那 Campbell Morgan 就是有个解经王子，听说过吧，叫 Campbell Morgan 啊，他是在那个英国伦敦，大概是100多年以前，英国伦敦那个有一个 Westminster 那个较大的教堂，每个礼拜五查经，许多人从英国各地坐了火车赶去的，这是被称为解经王子啊。那个他就有许多的解经的书哈、啊。他就是告诉我们，他说啊，这个方式啊，就是扔圣经也好，或者是闭着眼睛突一翻，手指在哪儿，就是神的心意。他说这个不是很好的办法，也不就是不是是，他就说不对的方法。比如说有人，他说这个，比如说有人，我们在问有一些弟兄姊妹前面的路祷告，对不对？他说叭一指，指到哪里？指到马太福音27:5，犹太 犹大出去吊死了。他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再翻，刚才可能不对啊，再翻一下一纸。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你所做的，快做吧。神讨厌这种方式，对吧？神带你他的子民有的 方法呢，在圣经里历史上有三类的办法来带领他们的孩子子民。第一种是神迹奇事，你比如说以色列人在往前走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啊，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领着他家往前走，云柱停下，以色列人就停着，停多少天，以色列人就在那儿驻扎，不往前走，然后等到云柱起来了，或者火柱起来了，他们就再继续往前走，往哪里走也是根据云柱火柱，这是神迹，神用神迹奇事来带领以色列人，这是一种，对不对？还有一就是这个神迹奇事里边还有一种是在基督徒里面很有名的，叫羊毛法，听说过没有？
就是把它放在骨里面，然后就说什么起了羊毛湿了，然后什么，然后第二天说只要羊毛干了，其他都湿了。
对对对对，你知道这羊毛法你用过吗？没用过。就是士师记里面讲那个基甸，当时啊，这个以色列人受这个米甸人的逼迫压迫，所以呢基甸就躲在那个家里，后来呢神就叫他出来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你带领以色列人啊去打败那个米甸人。他有点害怕，他就是他一开始把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些祭偶像东西都去掉了，是吧？最后他就说，神啊，到底是你是真的神还是假？我怎么知道你跟我说话你就是神啊，对不对？他就献了个祭，结果那个神就让那个火就从天上降下来，就把他祭物烧掉了，而且就升上去了。那他说我害怕，他就刚才那个 Michael 说的，他说你要说是真的话，我就按照你这个做。然后他说把那个羊毛放在那个石头上啊，他说干的羊毛第二天全都变湿，那我就相信你。结果第二天那个羊毛能拧出水来。基甸说，请你再容忍我一次，这一次是我把湿的羊毛放那，第二天要变干，对不对？是，还记得吧？结果第二天真的变干了，所以基甸就不怕了，就带领了以色列人真的去这个跟米甸人打，当然神就让他胜利，对不对？他就带了几百个人，三百人就把好几万的米甸人都打败，是不是？对，那个油啊，是吧？你这都，那我现在就是讲这个。现在你知道基督徒常常用羊毛法，天天用羊毛法。今天要试一下神，你说这样，那我这件事怎么样，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呢？显然有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基甸这件事它是不是涉及到他个人，它是以色列民族的前途，所以他要非常慎重。第二呢，基甸侍奉神四十年用了几次羊毛法，就是一次干一次湿，对不对？就这么 你把它算成一次就算一次，对不对？所以羊毛法的羊毛这个东西啊，也不是我们不能那么期待啊，神有更好的办法来引领，因为那时候旧约时候没有圣经啊，对于神的心意不够了解，对不对？你们现在都有圣经了，对不对？你们都能自己看，对不对？所以神今天不是说神不能用这个神迹奇事来启示我们帮助我们，而是说神用圣经更可靠，是不是？生命记早就说了，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便随从啊，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应验，你也不可以听那个先知或者做梦的人，对不对？最可靠的不是神迹奇事，你看那个变戏法的，你看得清楚吗？你是真的看不清楚啊，魔术，对，不是。所以这个神迹奇事啊并不是最可靠的啊。还有呢，
几点了？我讲的是不是太长了？
好，神的第二个方法在旧约里边是用异象异梦。经上做梦最会做的是谁啊？知道吗？啊，约瑟，对吧？约瑟一生都是做梦，就是解梦，就是跟梦有关系，而且呢，这几个梦跟随他一辈子可以，他做的梦并不是那么多，对不对？那新约的还有一个约瑟也会做梦，对，玛利亚的丈夫，对不对？他才做了几个梦啊？
两个，
先是让他两个。三个吧，我怎么这数的跟你我们的数法不一样？第一个是他没结婚之前，神给他做梦了，对不对？
嗯。
第二个梦呢？
第二个梦
去埃及，对不对？第三个梦呢？有没有？
从埃及回来。
对呀，埃及回来梦不算了。啊，三个梦啊，三个梦真了不起啊，对不对？你说他如果叫我们给我们梦，我们没多少钱，我们跑到国外去啊，哪有那么多钱呢？如果我有信心的话，神不保守我啊，就法老，就我就住在这儿，法老杀不了我们，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难回答。真是约瑟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他说话不多，就做了三个梦，好像圣经里就没不记载他了，真不简单啊。那三个梦啊，问到现在啊，基督徒里面很多人也做，当然这个约珥书上也讲了，将来要做梦做异梦啊，说预言呢、啊，这些的约珥书的那个是讲到最后啊，这个大灾难前。现在啊，真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啊，这做梦，我就碰到过啊，一个查经班，他们就很主张做异梦、做异象啊。所以呢，有个年轻的姊妹啊，她几乎每天都做这个梦。啊，你看圣经里做到什么程度呢？做到那个查经班的负责的姐妹啊，都觉得怎么她那么比我那么属灵啊？她觉得自己这有点跟不上了啊。这年轻姊妹她跟我讲，她说她做梦啊，神要带她到伊朗去传福音。那当然不是说不可能，对不对？他有一天跟我说神带他到伊朗去， 但是我看他第一也没装备，也不去学什么伊朗语言，对伊朗的情况他也不了解，他也不去注意啊。他就说他调到伊朗去，我觉得他一点心也没有，没有这方面的。你比如说神真的让你，那神就给你一种迫切感呢、啊，真的我要了解伊朗的那儿的人情况啊，什么历史啊，什么的语言呢、啊，也不了解。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他跑到广西啊，哪是结婚去了，做生意去了。所以这个异象异梦啊，也是真是现在，特别是这种，就是说怎么说，他就觉得有些人觉得好像这个做梦就是作为一种炫耀啊，神给我异梦了、啊、你没有啊，好像神跟我关系比较亲近。好，还有第三种方，一个是神迹奇事，一个是异象异梦，都是旧约的哈。新约也有一些，彼得也做过梦，比如说那个四个角这个垂下来的那个，对吧，那个不接近的，对不对，都可以吃，这些都涉及到一个关于神的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仅仅是为了个人啊。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直接的启示，比如说神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或者呢神直接在我们里边有感动啊。出埃及记，我们在礼拜四查经查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神愿意和以色列人百姓直接说话，但是呢以色列人害怕，后来一到山底下一看，那个又打雷又闪电又地震，说算了，摩西啊，算了，你替我们去跟神说话。然后呢神告诉，把要我们做的事告诉你，我们照着做就行了。以色列人不愿意直接面对神，本来神是愿意直接对神，所以呢以色列人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就找一个人呢去代替他们跟神来打交道。所以照理说旧约的先知是没有自己的话的，不是说没有自己的话，就是说当他在替神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自己说出来自己的意思。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权威跟神的权威一样。今天有些人说他自己是先知啊，对吧，你我们没有碰到，可是以前我们这儿有一个于鹏啊，记得啊，他聚会的那儿有一个传道人就说他是先知啊，当然现在死了，他说他是第七支号，那个先那个，我不敢说他是真先知，他说是这个启示录的第七支号。那我说前面那第四支号第五支号还没吹呢，你怎么就第七支号就先出来，因为第四支号第五支号都要死，地上的人要死三分之一啊，那现在没有啊。我说这他于鹏回答不了，他说我不知道，但是这他我看他把那一些他的书给我看，就是他说他那个人说他是第七支号。所以这个先知啊，这个你要分辨一下啊，因为圣经上说不能，我的话不能增加一点也不能减少一点，知道吗，有没有这么说，要是增加了或减少了就要受咒诅，对不对。有一个姊妹啊跟我说啊，神给她启示啊，神给她启示呢，我就跟她说，我说 旧约的先，旧约的时候先知啊，可不敢随便说是神的启示啊。你要说预言，对不对？你要说错一句的话，怎么样？啊，石头打死啊！我说你说的是神给你的预言，是不是真的？你敢不敢说没错？他都后来，他就后来就比较收敛一点，他不太敢说是自己是预言了。对呀、啊，你，但是他们那些地方啊，说操练先知说预言，啊，操练，就是说，你说十句话，有可能一句对的，那就行了，对不对？你再继续操练，操练说十句话里面有两句对的呢，那就有进步了，啊，那慢慢的操练操练呢，十句话就可能十句都对了。我想雁群是不是会碰到在国内这样的人？哎，你圣经上哪儿一个先知操练过说预言的？啊？你看圣经上的说预言的，耶利米也好，以赛亚也好，但以理也好，从来没有说操练从一句真话10%的真话，然后20%这么增加上去，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说通过先知，旧约通过先知来说的假先知多得不得了啊。你看那个耶利米的时候好多假先知，对不对？还有一个先知是叫什么名字我一下子叫不出来，那个先知不是预言那个以色列王出去就要死，对吧？后来那个先知来了，结果他说了这个你出去就要死，那个王就跟那个犹大王说，你看他就从来不说吉言，就是吉利的言，我就知道啊，我等我回来就好好办你。那个先知说你要能够回来就说明神没有借我说话，就出去果然就人家对面随意拉弓，神经人说随意拉一个弓就射中他的盔甲缝就死了，对不对？他还和犹大王换了车换了衣服，他以为自己换一下就不会死，结果犹大王没死他给死了，是不是？像这种假先知多得不得了，不要随，就是说明啊，现在我们神呢、啊，真是要求我们，刚才说的三种啊，圣经上要求新约要求神的儿女遵行神的旨意，要求我们寻求神，要这是神明确的心意，对不对？那我时间关系，哎呀，真是时间太贵，就是如何能明白和顺从他的心意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神的儿女啊，你还没有信主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你不属于他的国，所以他不会给你引领你，对不对？他还不没有进到神的家里呢，对不对？当然信耶稣并不等于重生得救，是不是？这知道吗？ born again， 对不对？一下 born again 就是要重生得救，你真是重生得救的，神会带领你，一定会带领你，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对不对？以赛亚书讲到妇人焉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啊， 不怜惜自己所生的儿女，几乎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们。神对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意。还有呢，第二呢，第二个条件就得救的人必须愿意遵守神的旨意。你是神的儿女了，你不在乎神的心意，神也不会把这个心意给你显明出来，对不对？你比如说祷告的时候，你在祷告，你心里已经定规了，我就要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心里边就是说想命令神来带领你，对不对？你心里边已经定规了，我要去做这件事儿，你也是求神，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神怎么说？对不对？举一个例子，有个弟兄，他的儿子啊，就来跟他爸爸说：“哎，我要去做这件事，可不可以？”他是来问他爸爸，那爸爸说：“不可以，不可以的。”他的儿子就站在那儿不走了，不动。然后他那个爸爸出去干事儿，什么回来一个多小时，回来儿子还站在那儿。哎，说你站在那儿干嘛？我就问你可不可以干这个事。他心里面就已经想着要去干这个事情，他爸爸不让他干，他还是那儿死乞白赖的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这样，对吧？特别是有的时候想嫁这个男朋友啊，神呢不同意，不同意，他那死乞白赖求啊求啊求。你说这样神会不会再次向他们显明呢？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顺服的，不是给我们做参考。如果决心没有决心要顺服，就不要问神的旨意，问了也白问，对不对？是不是啊？另外呢，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啊，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弟兄们，我劝你们用这个，你们都会背啊，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对，你来背，我都站在这儿就不会背了。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吧？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才能查验神的旨意，对不对？你如果你不放祭坛上，神没办法把他的旨意给你，给你也白给。哎，有个姊妹就说：“嘿，很好，这是说弟兄们，你看罗马书十二章不是说吗？所以弟兄们，哎，幸亏没有说姊妹，怎么样，对不对啊？”啊，对啊，你算什么呀？你算姐妹还是弟兄？啊，姐妹，那这句话是不是对你说的？为什么？他不是说弟兄吗？考住了吗？把天分你考住了，你说。是不是对你说的？是对你说，那不是说弟兄们？
他是像说的教会。
嗯，对，像说教会，感谢主。你知道，你的里边都是有神儿子的生命，对不对？所以是称你弟兄啊，是女弟兄啊。哎，蒂芙尼，你是女弟兄，对吧？因为。 我们里边不是神女儿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不对？好，也有啊，基督徒啊，怕麻烦的，怕麻烦神的，啊，这个有个，有两个人出去钓鱼在海里面，啊，两个人出去钓鱼啊，在海里面，你知道？哦，你们也钓过，哎，结果起大风浪了，在海里，海里一起大风浪，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非基督徒，那个非基督徒就。哎呀，菩萨求你保佑啊什么的，在那求，看那个基督徒还在那钓，说这你怎么不祷告，你祷告你的神啊，哪一个只要祷告你的神，让这个风浪平静呢，我也得安保全，对不对？那基督徒也不这还在那钓，不要去麻烦神。后来这个风浪真的大的已经坐都坐不住了，真的，他就祷告了，这基督徒祷告了，说神呐、啊，我信你15年了，从来没麻烦过你一次啊，这次真是，请你麻烦帮帮忙，一定要帮我这次忙，我保证，下一个15年不再麻烦你。对不对啊？啊，很客气啊，对神啊啊！于晨怎么了？
还有啊，
也有卦。
没
有，没有。很逗啊！这个是把生命的主权要交出去啊，不是说麻烦不麻烦神的，神希望很喜欢我们去麻烦他，对不对？是不是啊？那另外还有个敬畏神啊，这个敬畏神的耶和华必指引他当选择的道路，这是诗篇25篇9节到12节、这个所以这些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神的心意呢？明白神的心意呢？就是要第一呢，就是要真正的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个必须的条件。你还没信耶稣，真是对不起，真的，他也没办法把他的心意给你。但是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求传福音啊，福音营啊，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信主了以后，在主的爱护保护底下能够明白。你比如说做生意，你这选择什么地点，对不对？开饭馆，这选择什么地点也很重要啊，选择这个合伙人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是这个是一个是必须是信主，另外呢必须是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你不愿意遵循神旨意，神告诉你也白搭。还有呢，就是敬畏神啊，这个敬畏神，把生命交给他的，交生命主权交出去的，那神会把他的心意。今天讲了半天，怎么如何明白神的心意还没讲啊？我今天稍微提一下，有几个，有5个步骤。第一呢，就是从圣经里面了解神给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你这做事儿，你不能违背圣经，对不对？你比如说今天，像这个台湾还有小偷啊。去先去偷之前，先去庙里边拜烧香。我这次偷成功的话，我回来给你重塑金身，对不对？把你这个佛像重新塑一下。那这个在对基督徒来说肯定不行的，你不合圣经，你 你做的事不合神的心意，对不对？这是圣，第一个是必须是要有合乎圣经，是吧？遵循神的圣经的原则。第二呢，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在祷告中间呢，顺服圣灵的感动。第三呢，参考属灵的长者的意见。第四呢，这个顺序是必须要一到一个一个的啊，不是说有的可以在前面。第四呢，自己谨慎做出一个决定来。第五呢，仰望神的带领和介入，因为做了决定以后，有可能我们做的决定不对啊，神要介入，神一定会介入的。你既然我们在常常祷告，比如说有的时候好几个公司一下子来给你，要你去，你算去哪里啊？对不对？要是不信的人常常会这样，就是说选择哪儿工资高、福利好、地点好，我就去，对不对？公司大。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个神，有个心意，到底要你带到哪里去，是吧？如果你确实你心里面也按照圣经原则了，也顺从了圣灵的带领了，参考了属灵长者的意见了，自己也谨慎的谦卑的做了决定了，错了，可能神会介入，神会阻挡你，对不对？神阻挡你的时候，你也不要生气啊，不干啊什么的，要顺从神的带领，按照这样五条来做，基本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啊。那今天是我是第一堂，以后就是每一堂来讲一条，这样一点一点来，你们听不到了是吧？没关系，真要听可以在我网上也，他们会有录音，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是不是讲得太长了？啊？